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当我们今天要来读了这三章的经文，我们非常感恩，因为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更感恩，是因为你长久在天上为我们祈求。我们今天来读的经文，我们看见你为我们的祷告，这个提醒我们，我们真是要常常的连在你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生命有力量，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你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那里有平安，因为你为我们祈求，因为你看顾我们，因为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今天晚上让我们来读这几章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给你的大爱再次感动，也给你的话语再次提醒，让我们心存信心，爱你的心，满有盼望的，在这个世上继续来生活，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将你的仆人张世平牧师交托在你手中，主，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将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讲解明白，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着益处。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
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再来看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5、16、17三章，加上我们上次看的13、14。我相信这是你和我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几章圣经。主耶稣在他，这是还记得吗？这是主耶稣在几个钟头就要离开门徒，离开世界。他给门徒们所有的爱，所有的装备，所有要面临的，还有现在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在这几章给了。也都是同样的，在17章告诉我们，不但是给当时11个门徒在这个楼房给的，也是给历世历代你和我今天的信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无可来解释这几章圣经对你、对我、我们的做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基本和多么宝贵。所以今天晚上求主的圣灵恩膏我们，让我们都沉浸在主的这个大爱、大能改变我们的话语里面。我们在上一次开始了这个13章的31节，那你开始我们说主耶稣要临别以前给门徒们的话语，你知道任何一个长辈在离开世界以前，尤其他是有全能全知的一位神，他要把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你需要得到的，不但你知道，而且得到，还有你需要面对的，还有你的人生、你的现在、将来、永恒，全都告诉你了。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来思想这几段经文。首先，很快复习一下，各位还记得我们是跟着约翰一同的在旁边看着主耶稣讲话，跟着主耶稣一同去旅行。这个是礼拜四的晚上，也就是在礼拜四的晚上，礼拜五主耶稣9点钟就要钉十字架了，最后的一个晚上，跟门徒在过逾越节的晚餐，然后给他们的话语。在十三章，我们又开始，一开始就讲到这几章的中心，就是逾越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接下来就是耶稣，他因为这些属他的人，我讲过，不只是那11个门徒，包括你和我，就爱你到底。所以下面所做的、所讲的，都是他全新爱的表现和成果。到17章，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最后一句话，他说：“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的爱，这个爱中文没翻出来，它原文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所以从开始耶稣爱到底，到最后耶稣结束祷告，告诉你和我，父的爱永远跟你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早上起来或现在，你有没有知道父的全心全意的爱在你里面？不但父的爱在你里面，我的爱也在你里面，就是主耶稣的爱也跟你同在，是这么宝贵。那我们上次讲过，他因着爱这些属他的人，他能够很谦卑的洗他们的那么肮脏的脚，表示什么？表示他说我爱你，爱到一个程度，我可以卑微的洗你的脚，这是最低层的仆人，我可以满足你最卑微的需求，这就是爱的表现。他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可以这样。我就想到当这些门徒受到耶稣的洗脚以后，在他们的人生里面，无论他们人生遇到任何事件，任何的人，他们都会以耶稣为他洗脚的那种自我卑微的态度去服侍别人了。这都是给我你和一个最大的提醒，我们都忘记了，当门徒在遇到任何艰难或人都侮辱他的时候，他都可以想到耶稣这样做，他也能够这样做。然后接着在13章他就想到这些门徒非常的忧愁，因为耶稣要离开了，所以他爱他们说我爱你们，你要信我也当信神，因为这位神是全知全能全智的，他有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力量，你们放心吧。而且他说啊，你不要难过，我爱你到一个程度，我离开了，我离开是为你到神那里准备一个地方，我为你预备一个房间，如果不是这样，你认为我还会告诉你吗？所以他耶稣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而且还要接我们去，因为借着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他要来接我们去。接着他又说在14章第16节，他说我爱你到一个程度，我离开了你，但是呢我会不舍弃你，我不会把你当作孤儿的，我会赐下另外一个保惠师。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另外一个，何等宝贵，主耶稣自己就是神自己，保惠师就是原意就是在旁边呼唤帮助我们的，随时随地在你的旁边，主耶稣在的时候就帮助他们。那现在主耶稣离开了，他在天上还在护卫着我们，可是呢他还求父赐下另外就是说跟他一模一样同职的，也是神一样的有能力，就是圣灵，今天在住在你们里面，不但来在你旁边，还住在你里面。你看耶稣说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方，我离开了我也不会撇下你，不会把你当孤儿的，我会让这个另外一个保惠师，三一神的第二位来住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多有福，主耶稣是你的保惠师，他在天上正在看着你照顾你，等一下我们到17章会讲，圣灵他来了，今天就住在任何他的儿女里面，包括你我，天天的福音供应你，所以我们有两位保惠师。不但这样，他说我还要让保惠师教导你们，让你们所有耶稣讲的事都能记住，跟使徒讲，把福音写出来，而且我把平安留给你们，并且把我的喜乐给你们，而且让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我都会给你们，带给你们快乐。你看这位主耶稣爱门徒爱到一个程度都告诉我们，那这就是我给你们的一个表格啊。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再来复习这个中览一下，13到17章是一个大的段落，就讲到刚才主耶稣临走以前要教导的，那还有了到17章就要祷告，所以13章讲到他谦卑的服侍，他的宣告，然后他 回答四个门徒四个问题，告诉彼得我去是应许给你们天堂，告诉多马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告诉腓力，腓力说我们看看主就满足了，主耶稣说是的，不但你看见我，而且我走了以后我要让圣灵来，当圣灵来的时候你就在圣灵里面，不但看见我也看见父也看见圣灵。所以你看今天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有父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在第二十节十四章有主耶稣住我们里面二十节，还有在圣灵住我们里面第十六节，所以我们有父子圣灵今天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天天可以看见他。然后犹大就说主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不向外人显现，因为耶稣就说人若爱我遵守我的道我父就必爱他，只有信他的爱他的神天天跟你显现。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再讲下去，在第十四章的最后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就他跟门徒在十三章三十一节教导他们，到了十四章的三十一节结束了，他们就要离开这个楼房，他们要离开楼房就要往这个橄榄山去。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十五十六章他们在离开楼房以后在路上主耶稣教导的，到了十七章就是为门徒的祷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所以在十五章一开始主耶稣跟门徒他们就唱了诗歌离开楼房，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当时犹太人他们在吃完这个宴席以后唱了诗歌，就沿着耶稣带着这十一个门徒，犹大已经离开了，沿着一个斜坡走到吉伦西，然后往橄榄山去。所以在这个路上耶稣就一边走一边教导他们随行随教。这里面呢这两章圣经一共有六点耶稣对他们的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因为这个章节内容啊值得我们是很多人都要花多少年的时间，甚至于花一整年的时间只研究一章，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中览给大家，我相信是很有帮助的。主耶稣这个一边走一边教的路上宣言一共有六个重点。首先他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要住在他里面，第二讲到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要彼此相爱，第三我们跟世界上人的关系，我们在敌对神的世界我们的角色我们就是做见证，第四主耶稣再一次预告圣灵降临。在这几章圣经里面13章到17章主耶稣三次的预告圣灵要来临，因为耶稣离开以后他强调他借着圣灵他把真理给我们，借着圣灵能够有他的同在你就有所有的力量真理。我们在上一个你看啊，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他是解释圣经，他见证神，他也可以指证人的罪，他启示所有。所以基督徒跟圣灵的关系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他会再一次预告圣灵降临跟世人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然后第五点再一次预告他不久离开他们，但他们很快要见到他而且永远看见他，然后宣告最后的胜利。这个是六个重点。首先这里有一个图，当主耶稣他们在这个楼房论坛吃过饭以后，他们就沿着这个路这样走，接近吉伦西，然后一直他的目的是要到克西马尼园，他会经过圣殿，这是这样的一个路程，在这样走路的。当他走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旁边有很多的橄榄树。这当时的这个地图啊，他们从最后晚餐沿着这个路经过吉伦西，经过圣殿，然后到克西马尼。主耶稣首先他就跟他们讲他跟门徒的关系，这个经文各位都很熟悉了，他说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主耶稣把你和我跟他的关系就比作一个葡萄树和枝子，是那么的切实际啊。当他一边走的时候，路上就有很多的葡萄树，所以主耶稣教导都是很实地的，取一个教材，就看见大家都知道葡萄树一定要有人去修剪才能够结果子。那这里的，所以在逾越节的月光照明之下，到处都是葡萄树。主耶稣讲出这个美丽伟大的比喻，这是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的七个我是，我是就是他自称是神的名字，最后一个宣称我是真葡萄树。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耶路撒冷城墙旁边啊，一直到克西马尼的这个万国祷告殿，路边都是葡萄树，都是葡萄树，结满了累累的这个果子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先注意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啊。他说凡属我，注意这个重点是属我，表示这里讲的这个葡萄树的枝子都是跟他有生命关系的，是属于他的。可是每一个门徒，所谓的门徒也就是门徒的源自就是学习的人，也就是我们信徒学习的人啊。那这里呢，他讲的门徒有两种，一种是不结果子的门徒，一种是结果子的门徒。这就很清楚了，原来你信主有的会结果子，有的不结果子。那不结果子的这些门徒呢，神要怎么做呢？父要修理干净他的葡萄园。任何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他绝对不会让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浪费了，他就把它剪掉，剪掉就丢掉了。这注意，这个剪掉不是说他就失掉了永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结果子，没有生命显出的果子，就没有用处了，没有侍奉的用处，就把它修掉。那怎么修呢？等一下会讲。那结果子的，如果你是结了果子，它就让你结的更多。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各位弟兄姐妹知道，是结果子，不是得永生。首先我们要了解啊。那要怎么样去修剪呢？他耶稣就这里讲了，因为今天经文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练，我只能打出来，然后告诉你重点，我来讲。那各位回去，我也有讲义，我们好好的来思想这几章。这几章他说怎么结果子，重点就是道，就是神的道。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他讲的，如果一个不结果子的，没有神的道在他里面的，就这样被剪掉了，这个刚刚解释过了。那要怎么样在我的里面呢？我们看啊，他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啊。一个葡萄的枝子要结果子，各位当然都很清楚，一定是要连在葡萄树上，这是一个最基本。这个从葡萄树上折下来，不连在上面就没有生命力，你就离开了主，你就什么都不能做，当然你就不能结果子了。那注意好了，下面就是耶稣告诉你要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常借着道，我们中文翻凡借着道就住在我里面。这个常啊，原文就是住的意思。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二十四节，同样也是约翰写的啊。约翰在写了约翰福音以后，他也写了约翰一书。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机会读约翰一书，对我们会更帮助了解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我念给你们听。他论到你们，务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 就是神的道常存在心里。若将起初所听见的道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原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可以藏在主里面，就是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就是你要牢记神的话，遵守神的话，顺服他的神的话，这就是你跟主保持生命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图表啊，我们是罪人，我们信了以后信主成为门徒，然后我们跟主怎么连呢？就是借着神的道，就是圣经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我们主日讲道，牧师要讲神的道，我们教主日学是讲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才能够帮助我们。你跟神的道是跟主连结，有了神的道，他就天天，比方你看神的话，就发现哦，我们里面有很多是不合神的心意，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各方面不好的，他就会照亮你。雅各书说，神的道就像镜子，当你来到镜子面前，你看见你的肮脏，但是不是说雅各说看了就忘了，而是你要把脸洗干净。所以当这个道看到以后，你就要来修改你自己，符合神，这样你的生命里面才能结出果子来。什么叫结果子？等一下我来解释。然后如果你有结果子，他就更把你修理干净。怎么修理干净呢？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管教试炼，或者是把你不好的拿掉，把你的生命里面不洁净的不好的脾气性个性，借着神的道把你修理，然后可以结果是更多，那神就更喜悦。所以在这里说，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第三节。而且在希伯来书也讲，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借着神的话，也借着他的爱，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修剪，能结出更多的果子。当这个树被修剪以后，就可以结出累累的果子。好，那你说什么叫做基督徒？我们，你要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得救的，或你怎么证明你是不是得救的？就是这一个，你有没有跟这个葡萄树，就是跟主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就一定会结出果子。如果你有果子，就证明你是有得救的。那果子包括了什么呢？我们看看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圣灵的果子。当你跟神有了关系，第一个你有一个态度的改变，你有敬虔的态度。加拉太书五章我们都很熟的，圣灵的果子就是有爱，有喜乐，有平安，和平，就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恩慈温柔良善。你对人是温柔的，是善的，对神是信实节制，还有调整的。所以这也是主耶稣的一个态度。一个基督徒，你跟神在一起得救，你一定在你的态度上心思上有改变的，然后你有好的行为。这些经文我就不一个一个查啊，时间的关系。你会在你的生命上，一个人有了好的生命才会活出好的行为，你的生命行为也改变了，你的言语改变，你的行为行事为人都改变。然后希伯来书说，一个赞美口里的果子，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一定是会来感恩的，来敬拜的，来赞美神的。而且你会奉献，腓立比，你会在金钱上，在时间上来乐意为主来做，帮助人。你零钱，掉了一个零，零钱十四章讲到教导的果子，你也会，有的人有这个教导的这个恩赐，你在讲台上，在主日学，或在私下教导别人，还有了带人信主。所以当一个人跟神的生命连结了，你就会有从态度，从行为，从口头，从奉献，从教导，还带人信主等等，结出果子来。你会结出累累的果子，父神会很喜悦的。那主说完了， 先结果子的条件以后，他就说出当你结出果子来，就是你我结出果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了。那简单的讲有三个结果。第一个，祷告是有效的，祷告有效的。他说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跟神祷告，你和神的心意，神成就。第二，父神是多得荣耀的。怎么说呢？如果你到一个葡萄园里，那个葡萄园主一定很满意，很骄傲的带你参观他的葡萄园，结出很多果子。父神也是一样，当我们这些儿女能够在以上生命里面被改变，结出果子，父神是非常喜悦，而且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就显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父神是喜悦的。第三，你的喜乐是属天的。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对你们说了，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当你结出果子，你的人生啊是一个祷告有效的，父神是荣耀的，喜乐是属天的。在整个这一段，这个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里面啊，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把这个七点给你们列出来。就是以这整个这一段是讲什么，就是当主耶稣以葡萄树做一个比喻，一个真信徒的特征，也就是你我的特征。首先，一个真的基督徒有神住在你的里面。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住十次，有十次，可见当你是基督徒，你有永生，神住在你里面，有神的生命。第二，你是会结果子的，刚刚讲过你有义行，有态度，证明你是真的信徒。第三，你会爱慕主的话，因为你要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你要爱慕神的话，你要思想他的话，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来够想神的话，爱神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征。每一个基督徒他是得救以后，他的就被改变了，他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喜悦，证明你是一个神的儿女。第四，你会按神的心意祷告，祈求就蒙垂听。第五，因着你们的果子，父神得荣耀。你每一天，无论你在态度上，在义行上，在各方面，父神都会得荣耀，会喜悦的。第六，你跟主的关系，你可以住在主的爱里。这是第十五章第九节，他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你遵守主的命令，主耶稣说什么人是爱我的，基本上就是你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爱神，你就会爱他，你就会愿意听他的话，住在你就会继续住在他里面。第七，喜乐可以满足。这都是这一段葡萄树的比喻教导我们非常美好的教导。好，讲完了门徒，就是你我跟主的关系，主耶稣继续教导下去，就是门徒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你看原来这有一个表格啊，非常的好。首先我们是跟主的关系，住在他里面。第二，我们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是爱。最后我们跟世人的关系，世界关系是做见证。所以是有一个这个生命和事工的优先性，你一定先有跟主在一起，才会跟门徒的相爱，才会对世人的见证。这也是我们生命的优先进行，优先性。那跟门徒的关系，从12节到17节也是很长的经文。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说人为朋友舍命等等。那我们来看这个重点啊，门徒与门徒的关系啊，这段经文首先讲到我们为什么可以爱其他的信徒，我们为什么可以在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当你跟主的关系，住在主里面的爱，你就会有一个责任来对其他的人彼此的相待。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以上的话他教我们 彼此相爱的五个特性，彼此相待。他先讲到爱是牺牲，他说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那他就为我们做一个模范，让我们效法他，所以是牺牲。第二，爱是顺服的。耶稣说我从父听见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你们要如此去遵守我吩咐，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你能够爱弟兄姐妹，你有爱是牺牲，你爱是顺服。第三，爱是传扬真理的，你从主听到的，你按着真理去传扬。第四，爱是主动的，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你看爱是主动的，所以你对弟兄姐妹，你的爱是主动的，像主耶稣主动的拣选。最后，爱是长存有果子的，耶稣说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在整个这一个13章到16章讲到三次，至少三次，你跟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再三的强调，他虽然离开了，今天你有一个权柄，你可以随时到父神那里向他祷告。所以注意，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待的五个特性，第一，爱是牺牲，爱是顺服，顺服主的命令，爱是传扬真理的，爱是主动的，还有爱是有长存的，是有果子的。好，我们看完再下来看跟主的关系，住在他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一个责任，那跟世界的世人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主耶稣教导下去，这里又是从18节到27节、章节也是很长啊。他主要是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就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好，那这里就很有意思啊。主耶稣讲他为什么说世人来恨你了，还有你跟世人的关系又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我把它简单的把它截录这个经文下来。门徒之间你我彼此相爱，可是你看全部从13章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讲到爱，可是接下来主耶稣要讲到恨。我们门徒信徒彼此相爱，可是世人不但不爱他们或我们，反而恨我们，恨他们。那些经文就分析啊，说世界上的人恨主耶稣门徒，就是你和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的，不熟世界。在18节他讲到，你们若熟世界，世界必爱熟自己的，只因你们不熟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很简单，今天你被从世界拣选出来，你的思想跟世人不一样，刚我们讲过你有态度改变，你的行为跟世人不一样，世人可以说谎，可以欺骗，可以做各种的坏事，可是他发现你跟他是不一样的，你本来跟他是好朋友，他发现你跟他的想法做法都不一样，根本就不是他一起的。第二，他们为什么会恨你们？因为他们恨主，所以恨主所爱的。在下面他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原来啊，世人他们恨主，当然现在主耶稣已经到了天上，他们不能够直接去逼迫主，他们可以恨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就代表他很清楚。第三，为什么世人会恨门徒？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在第21节他说，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他们如果我来没有教训他们就没有罪，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而且他说，我如果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和父他们也看见也恨了。 他们无故的恨我。当主耶稣来，他教导他们，指出他们的罪恶，当然这些人是不愿意听，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不属神。为什么呢？很简单的讲，我们在第八章44节讲过，当耶稣跟这些敌对他的犹太人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是说谎的等等。那世人没有信主以前，他们都在魔鬼的控制之下，他们是恨人的，杀人的，不守真理的，说谎的，当然他们会恨神，因为他们不是跟神，不是属神的，那当然就是恨主的门徒。今天这个世代已经是一个被神审判的世代。如果你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有人讲说是啊，今天的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神是不是要来审判？答案是说神已经审判了，因为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24节就是说，所以神任凭他们凭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当一个社会，当一个人呢，他们敌对神，不要神，到了一个极处的时候，神就审判他们，任凭，就是放弃他们的。你看今天啊，放弃他们，放弃他们的结果，第一个就是成心里的污秽心，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美国自从哪一年开始性革命以后，这个世代已经成一个性泛滥的时代。你都知道神已经放弃他们了。第26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等等，欲火攻心，男彼此贪恋，就是先是性革命，再加上同性恋、异性恋。你看从女的开始，你看特别先强调从女人的这个逆行开始。第三，因着这个神就任凭他们，三次任凭啊，从情欲到同性恋，然后到任凭存邪僻的心，行些什么不合理的事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请问这些你都熟悉吗？每天打开报纸都是讲这些。所以今天这个世代已经是一个神审判的时代了。所以难怪这个国家也好，世界也好，对信徒是憎恨的，不但憎恨神，憎恨门徒，他们最憎恨的就是神的圣经，因为神的圣经指出他们的罪。所以在罗马书刚刚也讲，神审判的结果就是他们明明知道这些事情啊，他说在第二章的结果，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你看圣经告诉你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灵魂的死，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耶稣都已经告诉你，门徒之间有彼此相爱，我们跟神有相爱，可这个世界是恨神恨门徒的。好，在这个情形之下，那耶稣就说，那世人都这么恨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耶稣在第26节就宣告，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耶稣应许再次赐下圣灵，这是他第三次第二次应许圣灵。这个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看到没有，这个真理的圣灵从父来的。原来在这里讲到，当这个父的真理 还有子的真理，他是也是主耶稣的真理，为我做见证。还有圣灵真理，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真理。然后传到我们门徒，我们得到真理，圣灵会来的目的就是为主做见证，让人能够接受耶稣，或者是责备他的罪悔改。那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在这个仇恨的时代为主做见证。原来这个时代是那么的邪恶仇恨，可是神还要我们做光，能够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成为明光，来把这个见证做出来。然后主耶稣继续讲，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耶稣继续的讨论啊，是告诉门徒，因为他要离开了，门徒耶稣不希望门徒在不警觉的情况之下被绊倒。对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任何历史历代世代，主耶稣都要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希望我们在不警觉的情况之下，他会，主耶稣说，世人恨恶主的门徒，还以为是侍奉主，而且要杀你们。你看，在这个十一个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就是雅各，他被杀了。然后在历史历代里面，我们看在教会里面啊，史提凡被石头打死殉道。还有在历史历代太多的殉道的，比方说在法国更正教大大的迫害，从教会历史里面，不但十一个使徒除了约翰是老死，但是也受到逼迫，其他十个都是殉道，保罗也殉道被砍头，每一个都是被主殉道。那看看历史好了，从教会在这个历史里面受过多少政权的迫害，在罗马时代残杀基督徒，在主的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将近几百万个基督徒，然后继续下来到了19世纪，奥图曼回教徒杀了大概250万基督徒，然后从马达加斯到西班牙，从墨西哥到中国，从日本，你看日本很多殉道的，到印度、德国、到俄罗斯、到中东。在这个20世纪，苏联人杀了50万基督徒，德国人杀了100万基督徒。全世界有多少，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查一下，今天在中东还有在各地迫害基督徒的，每五分钟就有一个人受迫害致死，那么多的人受迫害。主耶稣在马太5:11-12已经讲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什么福了，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预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世代包括美国在内，你看很多的越来越多的政府各方面都不但是人民嘲笑，政府逼迫，甚至于公开的行动的逼迫，这都是因为我们是有主的生命，我们不属这世界。其实有人问过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很简单的回答，基督教的信仰就叫做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当然第一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救赎，很清楚，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得救。第二是我们背十字架，主耶稣在路加福音9:23-24说，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叫做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为主跟来死。在加拉太书说，我们凡是如今加拉太书2:20我们都很熟啊，加拉太书2:20很重要的经文，加拉太书他说2:20他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过去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讲到我们的生命，旧有的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是活着。在加拉太书5:24，他说我们既，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定死在十字架，天天时时刻刻把你的肉体情欲不属神的都定死。第三，再加上他说6:14，他说就我而言，我这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就叫做定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定死，我们也天天的定死。所以彼得了解这个，所以在我们最后21，耶稣预告彼得说将来你要殉道，要被定。所以彼得的一生啊，他都知道他是在殉道的这个他的人生，可是在这个短短人生的旅程里面，他知道在他还有生命的时候，怎么能够在主的生命里面来为主而活，能够活着更精彩更喜乐。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过就像住旅馆一样，很短暂。你出去旅行啊，你在旅馆只是很短暂，你在旅馆你不会很太在意那个，因为你很快几天就要离开了。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有主的喜乐，我们有主的应许，我们实在是充满感谢。在这个短暂的人生，无论我们每天都活一个十字架的生活，无论我们的生命如何，保罗说活着是为了基督，死了更有益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耶稣都教导我们了。好，那主耶稣继续讲下去。主耶稣在除了讲到这个跟他的关系，跟门徒的关系，跟世人的关系，还讲到圣灵的来临。主耶稣说我若不去，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圣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了他来。多么重要。他们主耶稣说你们没有问我去哪里。他们在13有讲过，他们问过以后啊，他们因为心里太忧愁了，太迷惑了，就没有再想去问主。所以主耶稣说我现在要离开了，是对你有益的，我如果不去，圣灵就不会再来临。那圣灵来了有两大工作，注意，第一个对世人，刚讲过世人是怎么敌对耶稣，敌对信徒，那圣灵来对世人是怎么样，第二是对门徒怎么样。首先他讲到圣灵来对世人，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很重要啊。原来圣灵保惠师来了，是叫世人为罪，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见我了，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很简单，圣灵保惠师来，他为罪指责人，圣灵他是指控人的罪，不但指控人，像一个检察官，他也审判人，像一个法官，他有审判的这个标准，也定罪，也告诉你的结果。那你说圣灵怎么样能够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我们先讲罪是因为世人不信主，就像罗马书1-3讲的罪的问题。为义是因为主耶稣到父那里去，圣经跟我们讲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当耶稣到父那里去，我们不见他，他就提供了义，因信称义。你接受了他你就称义，你不接受他你就不被称义。为审判，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就撒旦受了审判，撒旦受了审判，其他的跟从他的人也要受审判。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我需要提出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看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讲说圣灵怎么样 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圣灵在你里面感动。其实他的真意不是这样解释的。圣灵怎么样畏罪畏义畏审判责备，是借着圣经。当圣灵来把圣经让使徒们写好以后，今天圣经提供给人的，让人借着圣经知道他的罪，知道怎么样来责备他，怎么样来审判他，怎么样定罪他，也借着圣经让人知道怎么样得到称义，也借着圣经知道不幸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处罚，所以是借着圣经。好，那圣灵来不但对世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你看今天能够让世人得救，让他们悔改，那对我们信徒呢，圣灵也是有两个作用。他说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他说啊，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而且他要荣耀我。好，什么意思啊？圣灵对你和我，对信徒来讲，他主要的第一个是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真理的圣灵，他要让信徒明白，注意啊，是所有的真理。你看我们多么有福啊！我们今天主耶稣应许圣灵来，是让你和我能够知道他所有的真理，没有一件缺乏的。所以他说圣灵啊，所听见的，就是我们在14章讲过了，他说啊，当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第26节，就圣灵来让使徒们记下四福音，主耶稣说的话。那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来还有把将来的事，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的启示，包括教会的真理，你看在使徒的书信，还有在将来的事，末世的预言，启示录。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启示了使徒们，写出了四福音书，写出了所有的保罗书信、普通书信，写出了启示录。这些就是把所有的神的启示真理，没有一件漏掉，都告诉我们。注意，这个是外在的，外在的圣灵借着圣经都给我们，而且在内在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明白基督的真理。所以我们有外在的，有圣经，有内在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让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真理多么宝贵。那我反问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没有差遣圣灵来，没有借着使徒们写下这个四福音，写下新约的书信，写下启示录，请问你我今天会怎么样？那是非常的可悲，非常的可怜，我们所有的真理都没有。可今天我们有的，外在的有所有全本的新约圣经，内在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都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所以这里讲到，当这个，这是讲到使徒约翰啊，他将记下他这个启示录，圣灵启示让他写出来。不但这样，圣灵你看啊，这有一个表格，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从理论到实际，不但是抽象到具体，圣灵来教导我们，从客观的真理圣经到主观的经历，从神的话到我们可以神的话活出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观的经历。第二，圣灵来的目的啊，除了把这个真理启示给我们，而且可以荣耀这个基督。他说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啊。第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当圣父怎么样，我们认识圣父是借着圣子，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把他圣父具体的表现出来。那圣灵呢， 又把圣子具体的启示给我们，所以可以凡是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就我让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荣耀都能够认识，整个新约的圣经真理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当圣灵把圣经写下来，圣灵教导我们都是荣耀基督，所以圣灵来对我们信徒是启示真理，荣耀基督。我们讲完了，耶稣在这个一边走一边跟他们谈话，在路上教导他们跟主的关系，要借着他的话常住在他里面，跟门徒的关系彼此的相爱顺服，跟世人的关系虽然世人恨他们，可是他们有圣灵帮助他们传福音，然后又讲到圣灵的来临，要把所有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荣耀他。第五，他就预告他要离开他们了，因为他说他完成了地上的工作，他要离开，离开的时候门徒们会因他的离去而悲哀，但是也因着他的再来而喜乐。这个经文在下面，他们说，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门徒就很疑惑，就说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见我，你们为这个话彼此相问吗？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讲过约翰福音一共25次实实在在都是很重要很慎重的宣告，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因为耶稣要离开了，你们将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举一个例子，就像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但是因为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耶稣就说啊，门徒弄不懂什么意思，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等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耶稣就说，因为等不多时我就要受难而且要升天了，他是预告他的升天。那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是因为圣灵要再来，当圣灵来的时候就永远住在你们里面，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就天天跟我见面。所以虽然我的死叫门徒忧伤世人快乐，但是我复活以后啊，你们的忧伤变成喜乐，就像妇人生产的经历，这就是你和我的经历。我们今天是充满喜乐，因为我们天天见到主，天天主耶稣在圣灵里面住在你的里面，你天天可以看见他，天天得到喜乐。所以主耶稣说不多时他要受难，你看门徒是忧伤的，但是不多时他要升天。如果将来有一天到以色列去啊，这是橄榄山，主耶稣升天的，据说主耶稣升天的地方有一个升天堂啊。当他升上天上以后，他就降下圣灵。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说啊，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就没有人能夺去。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们什么都不要问我了，为什么？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什么都可以帮助你们。不但这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他如今你们求就得的，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多好，主耶稣很关心你我的喜乐，他说我们有多么喜乐，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喜乐。第一个，到时候主耶稣埋葬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什么都不必问他了，因为什么圣灵都会教导你，而且你会有两种喜乐。第一个喜乐，你看见主今天圣灵来了住在你的里面，这个喜乐你就天天在里面，没有人可以夺去。第二个，你们奉主的名祷告求就必得着，你们喜乐可以满足。你看主耶稣是爱到一个程度啊，他临走以前告诉你他走了，可是圣灵来了，不但你可以天天见到他有喜乐，而且你跟他祷告经历他的祷告，你就可以天天得到满足。所以门徒啊会自由的 可以靠祷告跟主相会，你借着祷告你就见到他，奉主的名祷告，不断的神就不断的回应你，供应你的需要。所以他走了，他给你一切的礼物，有什么礼物？给你喜乐，给你平安，给你圣灵，给你真理，所有你要的资源都给你了。最后他宣布他的得胜，其中有两点，再一次说透过祷告亲近父，应许在逼迫中有基督的平安。这一段经文啊，很长，你看我先解释一下，主耶稣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来将父明明告诉你们。好的，什么意思？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下一章哦，主耶稣的很多教导，我们知道福音书记载门徒都有困惑，你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门徒都要私下去问他。那主耶稣讲的有些事啊，门徒觉得都是好像一个帕子，隐喻就是一个帕子蒙在脸上，很多不太了解的地方。但是等到主耶稣离开以后，圣灵降临以后，你们完全茅塞顿开，你都会了解了，圣灵都会教导你。而且呢，这里他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你知道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三件事，人生最重要的什么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有爱，每一个人都愿意被人有无条件的爱。这里是说啊，第二个我们人生最重要先告诉你，第二就是交托，你有任何难处，不管你的大事小事，你可以有交托的，那你能够交托能够帮助你。第三就是盼望，一个人有盼望才是人生最宝贵的，所以这个也是信望爱，爱是无条件的，信是交托，望盼望。所以主耶稣临走最后他讲的就告诉我们，你和我，我们有信望爱。这里他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不得了，原来今天父自己爱你，因为你们已经爱我，你看多好，我们有这个爱。第二我们啊，他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他说当你去祈求的时候父就答应，我们有交托，明明交托。第三呢，他讲到将来的事，那个信盼望。所以主耶稣啊就告诉我们说，凡是父就是爱属基督的人，你我都是父爱你的对象，而且你可以直接的奉他名祈祷交托。所以这里有一个耳朵很有意思啊，就讲到你祈祷的时候父的耳朵正在听的，他不会忘掉你。他说 whatever he hears he will speak， 就你他都会听你的祷告。哎，然后呢他说有一个盼望，他说耶稣说你们现在信了，时候将到，你们要分散各归各自己的地方去。主耶稣其实他知道门徒会软弱会跌倒，可是他还是鼓励他们，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看有一个盼望，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叫你们可以放心。你看告诉你有爱有信有盼望是多么美好。主耶稣说借着他的死已经打败了整个撒旦的系统，在这个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主耶稣充满了能力安慰。保罗也说啊，罗马书八章31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世上已经什么得胜有余了，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楼房论坛加上路上六个宣言啊，告诉我们你今天跟主的关系是你已经是属于主的，已经是重生的，他住在你里面，而且你天天借着神的话语，你跟他活在他里面，借着圣灵的能力，你能够为他有这个能力，有喜乐，天天在主圣灵的里面，你不但有真理，而且你可以见到他，不但见到他，他能够凡事父神的爱，主耶稣的爱都在你的里面，爱我们的主一切得胜有余，而且他是绝对的胜过，是这么样的让你们有喜乐有平安，这都是他教导我们的。 好，他说这些事我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主耶稣很注重我们的喜乐啊，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整个这几章讲了好几次喜乐，你看，可见我们基督徒，主耶稣都已经告诉你了，应许给你喜乐。为什么我们有喜乐呢？因为我们有主的应许，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主的得胜，我们有主的这个随时随地在我们旁边爱我们。所以在这几章里面看见我们新生命，我们有葡萄树与枝子，新生活有主的同在，新的保惠师有圣灵，新的关系我们跟主是朋友，我们也跟弟兄姐妹是朋友，新的权柄可以奉主的名祈求，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新的任务结出果子来，新的处境我们虽然受逼迫，但是我们是得胜的，这都是教导我们的。好，我们这个讨论问题只是提一下，我们要看下面17章啊。讨论问题就是在这几章里面刚刚讲到神怎么修剪我们，我想每一个人自己去思想怎么去修剪我们。第二，神要我们结出什么果子，第三，主耶稣对于喜乐有什么特别的教导，再三的讲喜乐。第四，世人为什么恨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啊，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好，我们下面要讲17章。好，17章是什么呢？17章这个名词啊，整章我们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这个时候我刚刚那个图啊，就讲到主耶稣带着门徒沿着吉伦西往橄榄山去，就会经过了圣殿，主耶稣很可能就走到圣殿的外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在这个大节期，当时是逾越节，圣殿的大门在午夜的零时便开放了，所以主耶稣这时候已经都过了零时了，到了礼拜五上午了，让圣殿临时开放，让朝拜者可以早点进去敬拜或者晨祷。主耶稣刚才宣布到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的心里非常的宁静，他到了圣殿就有一个跟神的祷告，这个祷告日后称作大祭司的祷告。这是一个教父亚历山大他们首创这个名词，以后学者都沿用这一段经文，叫做大祭司的祷告。我曾经讲过，清教徒大祭司的祷告要花一年的时间，每一个字的学习，你就知道里面的内涵是多深啊。这是形容耶稣就像利未记记载的这个大祭司，身上有肩牌、有胸牌，把12个犹太雅各的12个这个支派带到他的心前、胸前，带他肩头到神面前为神祷告。那这个大祭司他不但是为11使徒祷告，也为所有，他说第17章第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在我们讲到好牧人，他说我的羊不只是有从以色列人出来的羊圈出来，也有从外邦人，所以是为着大祭司，是为着你和我，整个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祷告，你就知道他的重要性啊。主耶稣在这段祷告里面啊，用了3次我祈求，他有3方面的祷告。首先他为自己祷告，第二他为当时11个门徒祷告，第三就为一切，就是刚刚讲的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包括历世历代你和我祷告。祷告的内容，主耶稣为自己祷告的内容和为门徒和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主耶稣为自己祷告，主耶稣为什么要为自己祷告呢？你看他为3件事他跟父神祷告哦。这里先简单的补充一下，我们常常在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13节，还有路加福音11章第2到第4节， 当我们读那一些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啊，这是主祷文。其实那个不是主耶稣的祷告，那个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你怎么知道呢？因为里面说求赦免我们的罪或免我们的债，主耶稣绝对不会说有任何的罪恶需要赦免，他是教导门徒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范本。那这个圣经在约翰福音17章记载才是主的祷告，这里显出主直接怎么样倾心吐意的跟主祷告。他祷告什么？一方面祷告完成他13章到16章跟门徒的这些应许，圣灵的来临还有等等，他都求神能够应许，当然神都应许了，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二呢，他在这里祷告，他可以有一个刻画，他先是为着他在地上工作完成结束祷告，而且他也为着他将要升天以后为信徒的代祷的执事。在希伯来书7章25节还有罗马书也都有记载，当主在天上也为我们祷告。所以他这里的祷告也就是他今天还在天上，也就是现在在为你和我祷告的内容，你看多么重要。好的，所以这个祷告包括他在地上的工作，也包括他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都在这祷告的里面继续的为我们祷告。他首先他为自己祷告，他借着十字架他得到了荣耀，他解释永生。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哦，我们先到这荣耀。先是讲到主耶稣祷告他要从父得到他儿子的荣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本来就是荣耀的，那这里只是指出他是谁，他本来就是那位荣耀的，他来到地上只是把他的荣耀，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虚己论第二章，把他的荣耀放下来卑微的在地上。你说很简单，你说主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不彰显他神的荣耀？答案是如果他彰显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在一起，每一个人见到神的荣耀都会死亡的，因为他太，你看像保罗见到他的荣耀立刻眼睛就瞎了，所以他把这个荣耀放下来，可以卑微的为了传福音。可是当他传完工作完结束回到天上，他要恢复他的荣耀，是所以荣耀是他本来的。然后他说他来到地上管理所有血气的，而且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的人。什么叫做永生？整个约翰福音强调永生，永生的定义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原来主耶稣来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认识就是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不只是头脑的认识。当你有了主神的生命内住，有神的爱，有神的连结，你就有永生。好，第三他讲到他完成的工作，他要回到荣耀你，所以讲到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所托付的，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本来就是有荣耀，现在完成的工作回到神的，回到他原来的荣耀里面。所以在这个主耶稣的祷告，我刚刚把它浓缩下来，就是第一个，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他的儿子，儿子荣耀你。第二个，他管理世上血气的，将永生赐给所赐给的人。第三个，他回到他的荣耀啊。好的，所以他为自己祷告，当然有没有得到应许？主耶稣40天以后，复活40天以后，他就升到天上，而且坐在神的宝座前，宝座的右边，现在就在天上，永远得到荣耀。而且他在地上也完成他的工作，他的使命，把永生赐给属他的人， 跟他建立关系。好，第二，他为当前的门徒祷告。祷告呢，也是首先他讲这些门徒啊，他所认识的门徒是什么人，为他们祈求三件事。那我们来看，他先说门徒是什么人呢？从神的方面来讲，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原来我们有两个身份，我们一个身份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神所赐下的。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遵守神的道的人。当一个人遵守神的道的人啊，他是怎么讲了？我看啊，当他说遵守你的道，在圣经讲第十七章，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领受了又确实知道而且信了。所以什么是门徒、信徒、属他的人？就是当他把道传出来，我们领受了，我们认识了，我们信了，我们接受了。所以从神的方面来讲，他是神所赐的；从人的方面来讲，是我们领受了他的道，这样的人是他的门徒。好，那为这样的门徒有祷告，他有这个特权为我们祷告，祷告三件事情。注意啊，主耶稣为你我祷告三件事，哪三件事？第一个，求神保守他们合而为一；第二个，求神保守他们脱离恶者；第三个，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好，很注意，我们先看什么叫做合而为一啊？主耶稣说，他说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我往哪里去？他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什么叫做合而为一，像主一样？原来主耶稣要我们的合而为一的意思啊，我看看，主耶稣不是祈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和谐相处叫做合而为一，也不是祈求我们在工作上好像一心一意叫合一，不是的。这个合一啊，是祈求我们在生命里面啊，永恒的生命跟父神合一。换句话讲，主耶稣是祈祷每一个信徒，当他接受主，刚讲接受神的话，他跟父神、父子圣灵合一。这个合一就是你有他的生命，属灵上的合一。那你说我们有没有合一？当然有，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当我们受圣灵、受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被圣灵的洗浸在基督里面。我们当信主，我们就被圣灵和跟主的生命合在一起，这是他祷告的焦点。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开始了。今天每一个真实信主的人都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身体，都跟父神合一。原来主耶稣祷告是祷告你我的重生，我们每一个听他的话，前面讲接受他话的，主神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跟他合一，这叫做合而为一啊。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合一呢？因为是爱，父神的爱、主的爱逼迫他们，让我们在属灵上跟他合一。注意，这个合一啊，就是让我们重生，可以让我们进到天堂，进到天堂。合一跟化一不一样，我们不是在教会里讲说我们一切都要行事为人化一，不是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不是说要求我们所做的你要跟所有人都是整齐划一，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因着有基督的生命，圣经也教导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你我跟有神的生命、圣父、圣子、圣灵合一了，我们有这样合一的心。那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跟神有重生的生命，我们有合一的心。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保守圣灵合一呢？那有一个问题啊，这是补充一下而已，就是不同的宗派或者不同的教育，或者你说我们有从国内来的、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或美国来，和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怎么合一呢？ 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原来我们都是跟神有生命，靠着圣灵，借着信靠福音，借着圣灵进入基督的身体，得到合一。那我们可以有共同的信仰，合一。那所以一个教会啊，很注重基要信仰。你说什么叫共同的信仰？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比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在一个团契里面，如果你没有这个共同的信仰，你就很难在一起来敬拜。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有七个，那七个三位一体，我们信仰圣父、圣子、圣灵。像如果你耶和华见证人，他就不信仰三位一体，他不认为有圣父、圣子、圣灵啊。还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性和神性，我们在约翰福音讲到他是道成的肉身，完完全全的神性，完完全全的人性。第三，我们相信人是堕落的，在迷失的，是黑暗中没有办法自救的。第四，我们相信基督带我们赎罪和身体复活，主耶稣的身体复活。第五，我们能够得救单单信靠基督的救恩。第六，我们信靠主耶稣会再来，第二次再来救我们。最后，我们相信圣经的权柄和无误，这是我们的信仰。这个是基督教正统的代表，失教其中任何一项都会将背离信仰的主张。所以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团契教会里面，我们要有这种合一的基础，但我们生命是跟神基础。第二，耶稣保守祷告要我们合一，就是跟神有新的生命。第二，保守我们脱离圣者。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神审判可怕的世界，可是呢，主耶稣没有祈求我们离开世界。在第十四节说，我已经将这个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你看，主耶稣关怀我们，世界恨恶我们，刚讲的那么的逼迫可怕，可是主耶稣求神保守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现在都离开了世界，那请问谁向这个世人传福音，谁向世人见证？可是这个世界有邪恶，有诱惑，我们在十三章讲的就像洗脚，我们沾染污秽，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保守，神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啊，能够胜过世界。怎么样呢？能够神的保守和这个护卫让我们胜过。当然你说有神的保守护卫，我们自己也需要警醒，穿上军装，有神的能力，我们能够靠着神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能够去征战，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所以这里是主耶稣为我们的得救祷告，合一为我们脱离恶者保守我们祷告。第三，他为我们这，我很喜欢这句话啊，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他说，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的世上。这多重要啊，你看他爱我们啊，他要我们还活在地上啊，能够分别为圣。那怎么样我们能够在地上，污秽的地上世界能够成圣呢？原来重要点就是你的道乃是真理，就是圣经呢。你一定要从罪里面分别，借着圣经，你要爱圣经，爱神的话。诗篇119篇第9节不是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免得我跌倒。你要被神的话控制，常常思想神的话，让你能够分别，分别为圣，才能从世界里面为神使用。就像主耶稣自己一生都是一个分别为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你看，主耶稣要离开了，为门徒祷告，让他们得到重生 justification， 让他们得到成圣 sanctification， 让他们得荣，得到救恩。那等一下再讲。而且你看，他为我们的安全祷告，为我们 spiritual 的 unit 合一祷告，为我们的保守我们protect 我们脱离恶者，让我们有免疫力。还有呢，为我们的喜乐祷告，17章13节，他说，现在我往那里去，我还在世上的时候，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主耶稣为你的喜乐而祷告。你今天在地上，你有神的主的应许，主的能力，主的圣别，主的得胜，主的一切，难道你还不喜乐吗？好，然后差遣我们到地上，你看传福音给所有的人。最后呢，主耶稣为一切信他的人祷告。你看主耶稣祷告多么完全啊！主耶稣包括我们也分三点，为他们的合一，为他们与主同在，为他们分享神的爱。这是讲什么呢？第一个，为他们的合一啊，就是一样，借你和我，我们听了主的话，听了因着他们的话，使徒写的圣经，我们信了，主耶稣为我们的合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神的永生，分享神的性情。你今天有了神的生命，让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因着你信了，神住在你里面，你活出你的生命，结出果子，让世人可以见到，可以相信神。这是为我们的得救祷告。第二，为我们跟主同在祷告。你看他说啊，让我们让他说啊，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所赐给我的人也在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我。这是为你我什么祷告？这是为你我将来完全得救以及进入天国祈求。因为主耶稣让所有赐给他的人都能够进到他的荣耀。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不但能够全然看见主的荣耀，主是荣耀，而且我们可以跟主同享荣耀。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第一个是为我们的重生祷告，第二为我们这个成圣祷告，第三为我们得荣，正得到荣耀。我们将来他今天在天上为每一个他的信徒不有一个会丧失的，都到永恒里面可以进到天上，得到天上看见他的荣耀，跟他在一起与他同享荣耀。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是那么爱你，他今天在天上还在为你祷告，每天保守你，让你不失脚，让你可以进到永恒里，得到天国。这就是他为你的祷告。最后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你有没有想到你心里是多么的充满感谢？主耶稣结束这个祷告说，愿父以充满子的爱来充满你和我，主耶稣自己也把他的爱充满我们。所以今天呢，主耶稣的爱，父神的爱，他都是留在你的里面，不停的跟你同在。他在天上，在希伯来书7:25说，也为你在祷告，让你可以无瑕无疵的进到天堂。你看，从这个祷告，从合一，从重生，到这个得荣，让你可以得到进到天国，全部都包了。这就是主耶稣给你的。所以主耶稣给你什么？我们来想想看啊。主耶稣在为什么在祷告？一开始为自己祷告，祷告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他的救恩。主耶稣为门徒求什么？原来是求他们的那个重生，为求他们的什么？求他们的这个得到主里面的这个保守，得到喜乐，保护他们，然后让他们成圣，然后差遣他们出去工作。还有为将来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得救，为我们的得荣，而且为主的爱天天时刻在我们里面。所以最后我们来想到，我们从13-17这么重要的经文，你学到了什么？请问你学到了什么？你回去想想看，你学到了什么？学到了这个礼拜四的晚上，耶稣在楼房里把他的爱全部倾倒下来，洗门徒的脏脚，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用牺牲的爱爱你们。然后他说，他为你们预备了房子，要接你们去， 然后他为你们预备了保惠师，加给你们力量，让你们不会成为孤儿，而且天天会看见他，他要教导你们，然后给你平安，让你不要忧愁，给你喜乐满足，无论你求什么他都给你。在这个十七章的祷告，求你能够与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父和他们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讲，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父神的生命里面，父子圣灵占有一席之地，得到天堂。他为我们喜乐祷告，主耶稣往那里去，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幸福，他的爱，他的平安，然后差遣我们，而且他为我们祷告，保护我们，叫我们在这个地上啊脱离恶者，而且完成大使命，他会保护我们。而且他的祷告到最后结尾还是说，创立世界以前，你所爱我爱他的爱都把这个爱给我们，这就是大祭司的祷告。你知道他为我们做什么？他不但把这所有你要的资源都给了你，难道你还不喜乐吗？难道你还没有力量吗？难道你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吗？然后接下来18、19、20，他就进一步做大祭司，把他自己献上，他自己完成了，最后他说完成了，他进到天堂，他复活了，他在天上坐下为我们祷告，这就是整个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不能够再三的强调，这段经文对你我们的一生里面永远有多么重要。但愿我们这一生里面都在13到17章的经文里面来思想，来默想，天天融化在他爱里面，在他的 providential， 就他神圣的安排之下，每一时刻每一秒钟你都享受他的爱，没有一分钟缺乏。从现在你已经得生，他现在保守你脱离世界，保守你脱离恶者，给你喜乐，到将来他也为你祷告，进到天堂跟他在一起。每一秒钟，亲爱的弟兄我姐妹，我不知道要告诉你们说，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生命的最宝贵最丰富的。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没有话讲，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在流泪。你的爱能够这么的洋溢，在不但是那天晚上，在勇士里面，今天晚上你把你所有的爱都倾入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有说我们一辈子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有将来的盼望，有今天的力量，有永恒的一切，有使命，有生命，我们实在没有话讲。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你的爱里，你也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你也在圣灵里与我们相见。愿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听见这道的弟兄姐妹，这一生都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活出一个与你相合一的生命，结出果子的生命，与弟兄姐妹相合的生命。你认识我们今天在地上跟世人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圣灵能够见证，能够知道不属于他们，也能够在世上做一个被你成圣成全，更重要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无论遇到任何事我们感谢你。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到你，我们说主啊，谢谢你为我们的祷告让你成全了，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谢谢。那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想实在太感动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录音先关掉，然后如果主持人 Vivian 你不介意的话，
Recording stopped.
我们再花个，因为我觉得还有花个十几分钟，当让 Vivian 很辛苦了。我们欢迎有一些分享或者是讨论，我觉得实在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